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我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很高兴因着节目的关系跟很多人做了朋友。那最近呢，也收到了听众朋友的来信，有一对很可爱的年轻夫妻，他们在福州开农场，是我的听众朋友，告诉我很多他们的爱情故事里面的一些个细节啦，甚至他们现在的婚姻生活，他们遇到的困难，他们需要祷告等等。那认识他们这对夫妻是借着一封听众来信开始的，然后我回信，他又再来信，就知道了很多，也知道他们心中的喜乐，因着这段美满的婚姻带给他们生命中的喜乐，我也替他们高兴。当然也会听到他们之间有困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也会为他们祷告。那这种情感，这种情谊呢，是因着这个节目《婚礼之后》这个节目而发生的。所以我很高兴，很感谢上帝的恩待，让我能够借着播出这个节目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我们在基督徒的路程当中呢，也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带导。那同时呢，我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写信给我，谈谈你的家庭生活，告诉我们在你的婚姻生活中有什么美好的经验愿意跟别人分享的，希望人们从你们身上学习了这些方面的教训，使他们的婚姻生活更幸福。那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朋友们可以写信告诉我您美好的经验，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感触，都可以写信告诉我。那么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那今天我在节目中会跟大家谈什么呢？谈一谈呢，在婚姻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可学习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就是怎么样去成全别人。那其实成全这个词呢，意思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要由始至终把它做好，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最完美的一个结局。那我就想到在婚姻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很多人呢都有挫败感，中途呢很希望可以退场，哎呀，我不要在这里面一直搅和，一直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我要走，我不要再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了。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无论你是常常这样想，或者是偶尔这样想，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看耶稣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成全别人，由始至终要把它做好的这个 品质。在圣经犹大书24-25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到，从万古以前到现今，一直，上帝要在做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呢，保罗在腓立比书1:6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完成我们需要做的功，不断地完成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上帝会成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让我们在我们那个独特的环境里面学会我们需要学的，做好我们需要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这样子感觉到自己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在属灵生命上好像没有什么长进，又或者是你的成长就好像是往前进了两步，然后又后退了一步，或者是后退了两步。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缺点或者是成长太慢，然后呢就很沮丧，觉得自己很没有希望？你是不是常常感受到自己不够完全，也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刚刚我提到的，在婚姻里面也有很多人希望可以啊提早就离场了，也有，对不对？现在让我们把心思转移到上帝那里，我们用心思想一下，当我们的上帝开始了一项计划，那其实你可能就是那项计划，他就会完成。上帝他已经应许他会帮助每一个接受他儿子耶稣为救主的人，在他的恩典中成长，直到完全。这就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那其实这就是这个应许的全部。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表达出他的奋兴的心情，兴奋之情，因为他听到他所爱的朋友在基督里的信心成长了。那保罗呢，他在写信在给基督里的伙伴分享他的信心，他相信上帝将继续信实地使他们的属灵生命上有成长。朋友们，我们的上帝他也会继续地进行这个过程，直到这项工作在你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完成。那这就是一个应许。再读一次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腓立比书1:6的话，它就是给你的话，给我的话。这是一段充满了能力、鼓励和安慰的话。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的，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各方面的经历，有没有经历这个重生呢？那这个生命会持续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那一天，是不是？刚刚说到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就是我们跟他面对面的那一天。那说到这个成全这样的一个应许，保罗呢，就是要向他的这个原有的读者，甚至今天的你和我再一次保证，不论沿途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他要做的工作都不会停止，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会一直的持续的进行，直到永远。为什么保罗对这一点那么有信心呢？我想那是因为他很明白上帝如何在信徒的生命中动工。 其实啊，上帝对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呢，都有计划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他对你和我的救赎工作，对不对？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工作始于万古之先。至高掌权的上帝，他定义要借着他的恩典来救赎你和我，让我们归向他自己。上帝的工作持续进行着，他差遣了他的儿子，那个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罪人，为了你和我而死。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信靠了基督，救恩呢就开始生根，于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就展开了一个美好的工作。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使用至高掌权的字眼？那这个词是在描述一位君王或者是统治者，他有完全的能力。用这几个字来描述我们的上帝，岂不是最恰当的了吗？那没有一件事情，也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上帝是更有能力的了。他拥有一切的能力，足以治理宇宙。没有一件过去、现在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上帝所不知道的。所以呢，保罗就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确切的，我们也能够看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往为我们动了功，而且有开头有结尾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会转化变成我们的信心，对他的信心，相信上帝有能力足以完成他在救恩中所开始的工作。那其实朋友们，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也都包括在上帝的这个功里面了。因为上帝让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在和另一半的这个建立关系上学习怎么样信靠神，学习怎么样跟上帝建立一种更紧密更坚强的关系，和上帝所建立的关系那么强，那么有信靠，然后呢，他也可以支持我们家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说到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呢，他也有一直在做工，他也在成全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不会停留在这个救恩的起点，上帝将他的圣灵也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做工。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像很难想象，是不是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在我和我的丈夫里面。那朋友们，上帝担保我们将会成长，变得更像他的儿子，有基督的样式。神已经给我们一个长期内住的家庭教师，使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像耶稣，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因着这一点呢，是可以能够改善我们的现在的任何一种状态下的婚姻关系的。想想看，如果我的心里有圣灵，我的丈夫的心里有圣灵，我们的现在的关系可能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但是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导，这段关系可能会越走越好。所以上帝要成全我们的生命，也包括会成全我们的婚姻，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关系了。
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他要 我心，做我良朋友，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开我。是他允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谁温柔地在我的心外叩门？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是耶稣在叩门，问候进入我心，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他要进入我心，做我良朋友，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开我。是他应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是耶稣在叩门，能够进入我心，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他要进入我心，做我良朋友，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开我。是他应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
朋友们，今天呢，佳丽在这儿要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2章，32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做偶像，而且呢还拜祭这些偶像，伤上帝的心。出埃及记32章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说到，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第6节说，次日清早， 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我们也看看第九节，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十一节说，摩西就恳求耶和华。那我们这里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真的走上了啊犯罪的这条路，他们得罪上帝，也伤了上帝的心。事情呢是看到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开始等得不耐烦了。虽然以前他们曾经许下诺言要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想到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埃及人所崇拜的那些偶像，于是正像经文告诉我们的一样，他们都回家向他们的妻子儿女身上呢，把那个金耳环要来，然后把它交给亚伦，亚伦呢就用这些金子为他们造了一个偶像，是一头金的牛犊，以色列百姓就把它当作神一样的跪拜献祭。那上帝知道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他就对摩西说，这些百姓啊，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摩西呢，他就在上帝面前为这些百姓祈求。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一个慈悲的上帝，他被摩西的恳求的话语，这种祈求呢，也触动了。他听了摩西的恳求，他并没有像他所说的要发烈怒消灭以色列人，他没有那样子做。摩西呢，就下了山，把那两块由上帝亲自写上十条诫命的石板呢，摔在了地上，摔破了，也把他们崇拜的那头金牛犊用火给烧了。摩西他也很伤心，看见以色列民他的子民犯了和别的国民别的国家的人民一样的罪，他就对他的百姓说，凡是属于上帝的人，凡是属于神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所有的利未人呢，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走遍全营，把那些拜过偶像的人杀了。摩西恳求上帝能够原谅他的百姓，于是上帝叫摩西上西乃山，并要他带着两块石板上去。那刚刚呢，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呢，就记载着亚伦呢，这个亚伦他帮以色列人呢用手造了金牛犊之后呢，就在牛犊的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第二天清早呢，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而且还坐下来又吃又喝又玩耍。那么以色列人呢，其实并非是将金牛犊当偶像来崇拜，他们呢觉得拜这个偶像呢，可能就是来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的上帝呢说得很清楚，他说不可以为他造任何的形象。以色列人呢，在这方面他们真的是被外邦的宗教呢混淆了。以色列人犯了错，摩西为他们代求，甚至他愿意让上帝从生命册上涂掉他的名字。其实在上帝颁布的十条诫命中的第二诫呢，已经说了，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铸造任何的偶像。 想起摩西为他百姓的祈求呢，我相信都会让我们很感动。他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为他的百姓，他愿意使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这也想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他也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鲜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是他应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他要进入我心，做我良朋密友，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开我。是他应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